欢迎收听这礼拜的就是想要 share。 然后今天是礼拜日7月31号的晚上6点13分，我会在那么奇怪的时间点录这个 podcast， 原因是因为家里现在一个人都没有，我老公回去公司加班了，然后室友也不在家，然后家里就是空荡荡，只剩下我一个人。对，然后就是 我通常礼拜日都不会想要做任何东西，就是想要耍废这样。可是我今天就是还是有运动哦，对，运动，然后准备就是下礼拜要买的一些食材这样。对，然后做完这些事情，然后打扫一下家里，然后现在就可以就是躺下来耍废了。对，然后我今天是有就是接到新的工作，但是就是还没有想要开始做它，因为想说明天礼拜一再来用一下这样。对，然后这个开场呢，我已经录了第四遍了，我知道我真的就是一直讲错话这样，一直卡卡的，所以就是很不满意，所以现在录了第四遍，希望不要录第五遍这样。嗯，然后我今天想要讨论的主题呢，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对这礼拜的主题很认真，就是原因是因为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过了30岁的生日之后，我突然间对人生就是有很多启发，然后也突然间有一大堆就是莫名的压力就是涌上来这样。对，然后对两性的关系突然间就是有想要去研究这一点。嗯，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就觉得就是当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虽然就是要保持初心这一句话我就是会把它牢记在心里，但是就是你随着年龄有符合你年龄层的那个压力在，这不见得是一件坏事，但是就是压力累积的话对一个人还是就是非常的，有时候会波动到自己的情绪这样。对，所以就是要冷静的去面对。对，然后回到今天的主题呢，就是我已经做了很多笔记，然后想了很多想要分享还有想要讨论的一些经历这样。对，然后今天的主题就是关于结婚这件事情啊，你要怎么知道对方是对的人。我觉得这一集就是有伴或没有伴的人都可以去收听，因为就是如果你跟一个人在一起想要步入婚姻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决定。对，所以就是当然有考量的事情有很多，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今天会撇除掉一些就是经济啊，或者是比较现实生活上面的一些东西，我会讲的是比较心理层面的。对，所以我就想说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东西，怎么知道对方是对的人。对，然后我刚新婚不到一年，然后其实我在步入婚姻之前，结婚这件事情其实对我来说是非常遥远的。我在之前一集的 podcast 有讲过，我在27岁的时候分手，然后28快29的时候认识我老公，然后29快30的时候决定要跟他结婚这样。然后我们结婚其实真的很突然，我们目前也还没有准备好要生育下一代，然后就是一开始就是想要结婚，然后真的是突然到连求婚都没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答应他，但是对，他没有跟我求婚，他只是有一天问我说就是我们去结婚好不好，然后就这样我也答应了。嗯，然后那时候结婚这两个字我觉得对我们两个来说真的就是很陌生，陌生到我就是我都会去问周围已经结了婚的朋友啊，结婚就是结婚的生活，婚后的生活到底是怎样的，为什么他们会想要结婚，然后就是零零总总类似的问题。然后我先生就又问了他的姐夫，然后我先讲他姐夫的答案吧，也不是答案，就是跟他分享一些事情。他姐夫就说一开始想要和姐姐结婚这个想法就是一个冲动，然后就是去执行这一股冲动。我老公听了想了一下，他自己也赞成说这件事情就是他会问我要不要结婚就是冲着那一股冲动这样。我现在不是在鼓励说就是因为冲动而结婚这件事情，我现在讲的就是那时候怎么讲，我先生的那一股冲动就是 他有想要结婚的打算，然后刚好他遇到我，然后我也遇到他，然后就是好，我们现在有想要结婚，然后就赶快去执行这件事情。就是那时候心态已经有到想要结婚了，然后刚好就是有那一股冲动，所以我们才会去的。嗯，我们还不知道要不要办婚礼，但是目前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在新加坡已经注册结婚了，然后从决定结婚到注册的中间隔了大概2个月，是因为在新加坡要注册，加上他是外国人嘛，所以有一些要申请的资料，所以整个过程就会比较麻烦一点。但是我觉得我毕竟还是个女生，然后也不确定要不要办婚礼，但是我还是会想要有点小小的仪式感，所以就是我为了注册那个过程，我就有买了一件就是很简约的婚纱，它的材质是缎带那种，然后我订了，就是我跟我老公订了一间茶楼，就是很有氛围感的一个茶楼，当做我们的公证地点。因为在新加坡就是结婚公证就是可以在那个公证的 official 的那个地方，可是那时候因为我们就是还蛮赶的，所以就是那个地方的 slots 已经被订完了，所以我们就想说好吧，那就在外面订一个地方来注册这样。对，我们就订了那个很有氛围感的茶楼，我觉得那个地方真的还蛮漂亮的，就是那时候就真的还蛮赶的，然后很多那种可以办就是专门办这种仪式的venue 那些地点都已经就是被订满了，因为我们就是还蛮临时的。对，然后我订到那一间我真的觉得还蛮满意的。嗯，然后就是我们公证完之后，就是那个过程我有邀请了我身边一些我最爱的一些人，就是我的闺蜜，然后就是我的爸爸妈妈。对，然后注册结婚之后大家就一起去吃了，就是在附近的那个餐馆吃了午餐，然后对，就是大概这样。说真的，我其实对摆婚宴没有太大的欲望，我只是就是对自己有想要的理想的婚纱很讲究，你知道吗？所以我就觉得我至少要穿一次就是正式那种就是很重的那种婚纱。对，因为我从小就对婚纱非常有感觉。嗯，然后对，然后我想说如果我要办婚礼的话，我会比较 care 的点应该就是婚纱还有晚礼服的这个部分，还有就是整个造型整个妆发的部分这样。对，然后这就是我很简单的结婚仪式。我们在新加坡注册，可是在台湾还没有，因为就是那时候我们之前不是有回去吗，然后因为那时候回去很赶，然后要在新加坡这边申请一些文件才可以回去公证。对，所以就是那时候太赶没有时间去申请，所以只能等下一次。对，然后我答应我老公说我要嫁给他的时候，我有很坚定的跟他说我要在新加坡还有在台湾就是都要结婚，这样就是都要注册都要公证，然后他也跟我说这是当然的，所以就是他讲的这句话我就才会有安心要嫁给他这样。对，然后其实要步入婚礼之前，我感觉就是自己有婚前恐惧症。对，就是决定结婚的日期了嘛，那时候就是决定了日期之后，然后随着那个日期越来越就是越靠近这样，然后我对婚姻这件事情很陌生，然后就是整个过程都是很赶，所以我在筹备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没有真的完全顾及到自己心里面的想法，所以我是有点算是没有心理准备，然后那时候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然后就是随着我像我刚刚讲的就是日子一天一天的慢慢逼近的时候，我的焦虑感就是越来越严重。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是在家里办公嘛，然后我老公上班的时候我都会在家里偷偷哭，然后那时候是因为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怕怕的这样，然后那时候我已经就是去问了我那些结了婚的朋友，然后他们就跟我说那是 pre-wedding jitters， 就是婚前恐惧，然后他就有安慰我说还有鼓励我叫我不要担心，就是 他自己也一开始会焦虑，但是这个就是一个感觉这样，然后就叫我顺其自然就好。对，然后后来我有为自己做了一些心理建设，因为就是结婚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啊，这是不是在我可以控制以内的东西，所以我永远都不会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所以我那时候有跟我自己讲说，我会尽力去经营还有维持这一段关系，就是我的目标很简单，就是在这一段关系里我想要的是快乐还有开心的，就是过我的生活这样。对，然后我老公的快乐和开心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也很重要，所以如果在一段关系里就是我感觉到不开心，我会用沟通和行动的方式去试着解决就是所在的问题，但是如果真的不行的话，我还是有可以离开这一段关系的这个选择。对，这是我跟我自己讲的。所以我觉得结婚之前要搞清楚自己要的到底是什么很重要。所以就是很多时候我觉得那个人是不是对的人其实是其次，重要的是你要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然后还有自己的界限到底在哪里。像我想要开心还有快乐嘛，当然我知道就是现实生活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就是每天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一定会有遇到就是某些困难某些麻烦，就是人类其实是很复杂的生物，我们每天被一大堆事情围绕着，婚姻就是这堆事情的，对我来说是蛮大的一个部分。所以两个人在一起了一定是要互相包容和体谅。我在一段浪漫关系里我觉得我非常需要安全感，当然在单身的时候我自己有那个能力给自己安全感，但是结婚之后情况就变得不一样了。因为结婚是两个人的结合，然后结完婚当然你们也可以做自己，但是结婚这件事情也就代表着责任，就是如果对方连简单的责任感都没有的话，对我来说是一个 red flag， 就是一个会让我就是犹豫要不要嫁给一个人的很重要一个因素。对，如果那个人其实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没有就是给予我足够安全感，我就会离开这段关系，就是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对，然后我其实要的东西就是非常的简单，就是我要的安全感就是不要骗我，因为我真的很讨厌被骗的那种感觉。然后基本上就是如果你有跟朋友出门的话，就是请报备一下，就是请有那个 responsibility， 就是有那个就是要报备的这个责任。因为我觉得就是当你的另一半啊，我知道你跟谁出门然后去什么样的地方对我来说还蛮重要的。不要误会我不是控制狂，但是我就是想要知道就是你的朋友圈。对，因为我不喜欢就是有些人朋友圈很复杂这样，所以就是对我来说这个是我不太想要的。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然后我觉得我老公就是很棒的一点，就是我不是在就是对我是在夸他了，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他这样的个性我就是才会安心的嫁给他这样。对，就是他，我先讲这个他跟朋友出门这件事情好了。就是他如果就是 for example 就是礼拜五就是要跟朋友出门去哪里，然后他在就是 confirm 确定那个地点跟还有跟谁一起出门的时候，他就已经会跟我讲了，就是如果礼拜五要出门他礼拜一就确认了，他就会跟我说哦，他礼拜五要去哪里跟谁跟谁出门这样。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我就是会让我安心这样。然后还有他就是基本上礼拜一到五都要上班嘛，然后就是这件事情他就是从来没有间断过，从他一开始在追我到现在结婚了到就是今天他都没有间断过。真的，他就是在午休的时候他都会跟我说就是他现在去吃饭了。对，这个就是很简单，你们可能会觉得很简单的一个动作，但是我觉得他就是每天不间断的去会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还蛮不容易的。对一个男生来说，因为很多男生都很怕麻烦这样，但是他就是应该啦，他是想要我安心这样，就是 就是那一句我去吃饭了，或者是去吃饭饭咯，这样我觉得就是它意味着很多不同的意思，就是说你也去吃饭，或者是你现在还好吗，就是 check in on me 这样，就是对，然后就是他现在没有在忙，有什么事情可以现在跟他讲，所以他那一句我要去吃饭了，就是意思真的很多，对，所以这件事情也让我非常的安心，然后就是跟我说就是他还安全的在公司这样，对，然后这件真的是一个很 minor 小小的事情，但是我非常珍惜，我就是每天收到他那个讯息的时候，我都会很开心，我都会觉得说对，我很爱我老公这样，对，然后就是这样，然后就是因为他的这些生活上的这些小小习惯，一开始有帮他自己加了很多分这样，对，然后这是安全感是其中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然后第二个要怎么确定对方是对的人的那个点呢，就是婚前同居。我是一个完全赞成婚前同居的人，我知道很多长辈都不太想要让自己的小孩，就是尤其是女儿婚前同居这样，可是我觉得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应该要说服一下长辈，因为就是我甚至觉得婚前同居这件事情是必要的，因为就是同居跟一起旅行度假是两件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就是旅行度假的时候两个人是在最轻松的状态，然后毕竟是在放假嘛，可是人生还是很写实的，旅行结束之后还是要回归现实，对，然后在这现实的时候你要同居在一起一段时间，你才会真的看得到另一半的真面目，对，就是两个人最丑陋的一面，像是生活习惯，虽然两个人就是是在一起的，但是终究还是两个不同的个体，两个不同的生长环境，就是会创造出一些很奇怪的可能生活习惯，所以在拍拖的时候就是不管个性多么合得来，住在一起某就是怎么讲，就是很难免的，还是会有一些摩擦，所以对方也许会就是有你看不惯的一些坏习惯，这时候你就要问自己能不能包容这些就是习惯，然后跟这个人能不能够就是一起度过下半辈子，因为像是很就是很小的事情，可能就是怎么讲，有些人就是不能接受。就是一个人坐在椅子上的时候，就是翘卡翘脚，然后就是在那边脚一直摇。对，有些人就是真的会因为这种很小的事情而爆气。对，有些这种东西就是真的要住在一起才会看得到，或者是可能有时候男生比较不注意卫生这一点，然后女生可能看了就是会很生气。然后你愿不愿意，就是因为对我来说这些东西。反正他不做，我一个人住的话，我也要做。像是可能打扫房间，就是用吸尘机或者是拖地这件事情，我基本上在家里都是我做的。我老公其实不用去，就是管我们房间的卫生这件事情，甚至连厕所都是我刷的。对，然后你能不能接受，就是你的另一半，就是你们就是负责不同的东西？对，然后如果就是没办法的话，你想要就是公平，想要分工合作，想要就是你的另一半也就是帮你分担家务，帮你分担就是拖地这些事情，我觉得就是这样的话，如果对方不愿意做这种东西的话，其实对，我不是说我老公不卫生，我只是觉得我自己就是有蛮严重的强迫症，所以我就是一个礼拜一定要大扫除一次，我也是把那个厕所地板啊马桶全部都用那种漂白水就是刷一遍这样，对，我就觉得一个礼拜一次对我自己来说很重要，对，他可能就是一个月一次这样，我觉得也是合理的，只是我强迫症太严重，所以我自己会去做这件事情，对，所以他就算怎么讲，他自己不会这样，我也不会怪他，对，这是我就是可以包容的一个点，我觉得然后讲完婚前同居，然后下一个我觉得 非常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吵架的时候对方和自己的反应。你首先要看对方的反应，像我和某些前任就是有经历过，就是可能意见不合不开心的时候，两个人死都不踏出第一步，因为这样要和好的时候真的很难，因为双方都不想要先让步嘛。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如果真的爱你，如果是因为一些就是小事情，一些没有很严重的事情吵架的话，不管是不是他的错，对我来说就是那个对方如果先说对不起，或者是先主动用一些就是方式或者是好一点的语气去尝试想要跟我沟通，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会加分。对，因为我觉得我也不是要对方让我，你知道吗？有时候会吵架是两个人怎么讲，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对，就是是两个人可能都会有不对的点这样。对，但是一开始主动去跟一个人想要和好这个动作，就是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对，他如果真的爱你的话，他就会放下那个面子嘛。所以主动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怎么讲，一个动作去结束这个吵架的这个东西。对，所以就是他是真心想要跟你沟通跟你和好，并不是想要继续赌气。因为我觉得就是一对夫妻或一对情侣啊，赌气太久真的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像我老公是一个脾气还蛮硬的人，我一开始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当然是一切都很美好，在热恋的时候一切都是好的，但是就是那时候我就是真的不知道他的地雷在哪里，是真的住在一起之后才知道他会因为怎样的事情而生气，然后也才会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情会让我不开心。这样就是我们当然就是有吵过架。我之前有一集有说过，就是吵架的时候我很常会哭，因为我不懂得表达，他也会因为我哭而不开心而生气。但是冷静下来之后，很多时候主动要和好的人，主动说对不起的人会是他。对，然后这会让我就是感觉到有被爱的那个感觉，因为我毕竟是一个女生啊，然后我知道有时候也许是我比较无理取闹，也许是我对某些事情太过于执着而惹到他，但是在冷静的过程中，我知道他想的事情很多，我也知道他看到我哭他会心疼，所以即使不是完完全全的是他的错，然后他也会先说对不起，再来开始我们这个和好的 conversation。 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在双方吵架的时候反应真的很重要。如果一个人就是在一起然后吵架的时候，两个人在一起然后吵架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要主动先低头先认错，或者是先就是主动的话，我觉得这段关系真的很难走下去。因为就是你都已经跟他在一起了，可是你为什么还放不下面子？因为不想要，然后因为不想要理解对方的想法，所以才那么执着。所以对，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吵架的时候对方的反应就是还蛮重要的。我当然就是自己如果有错的时候我会认错，当然不会把错都丢到对方身上，但是有时候就是女生比较需要被就是有那种被疼爱的感觉，所以呢就是她会主动跟我说对不起这件事情，然后她不会因为很生气而乱凶我，而就是情绪失控这样，我觉得我还蛮欣慰的。然后我虽然在就是前面那一段我有讲到，我如果真的尝试过了还是不开心，离开这段关系是我其中一个选项，但是其实从小到大我对婚姻的态度就是我把结婚这件事情看得很重，所以我就是一旦确定一个人之后，我会想要跟他过一辈子。所以在遇到我老公之前的那些伴侣，说真的我都没有以结婚为前提跟他们交往，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让我觉得我可以就是依靠他们， 就是跟他们过着快乐的婚姻生活，所以就是那时候就是真的是在一起，然后在等待某个 moment， 我会有那种感觉，但是就是到最后还是没有嘛，所以才会分手。所以就是结婚真的是很靠缘分，真的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那个人，然后刚好又想要跟你一起朝着同一个目标前进，然后对我就是在这个情况来说就是结婚，对，所以就真的是缘分。然后我突然间有想到，就是我老公前几天在睡觉之前跟我说的一段话，他说我们之前回台湾，他带我去吃的那一间肉圆店，就是霸王店，是他从小吃到大的。他说可能也许会有更加有名气，也许在其他人心目中更好吃的霸王，但是他带我去的那一间就是他习惯吃的肉圆，就是霸王店，就是跟他爱的，他跟他爱一个人的怎么讲，方式嘛是一样的。他就是觉得你一开始喜欢，到后来你习惯，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很好吃，然后你就不会想要去吃其他东西了。对，我觉得其实就是这样，这个就是他，我觉得这就是他的包容。对，他就是习惯之后，就是一个霸王可能会有他的缺点，但是他就是很喜欢吃的东西，他习惯吃了，所以他就是可以怎么讲，当然就是可能就是可以去改进那个缺点，就是有缺点那个人可以去改进自己的缺点，但是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所以就是很多时候就是要靠你伴侣的包容，就是这一段关系才可以走下去这样。对，所以虽然很多人说当爱变成了习惯也许不会是一件好事，但是我觉得在现阶段对我来说，我已经习惯有我老公在我生活里了，从一开始的爱到现在变成爱加习惯，我已经习惯也很喜欢有他，就是我们两个也很喜欢，就是我们两个用结婚这个方式去过我们的生活。对，虽然他有时候也会有让我觉得就是火大的时候，或者是很少的时候会让我做一些事情我会觉得失望的，但是我从来不会因为这些事情想过要离开，因为其实我不开心的时候他都会看得出来。对，就算有时候怎么讲，有时候我不好意思讲出来就是我的感受，但是他都会鼓励我把我自己的一些东西讲出来这样。对，所以但是你们也要辨识，就是要学会辨识溺爱和包容的差别，因为就是如果另一半做出一些在你认知的范围不可原谅的事情的话，你就是也觉得你会因为这样而过得很痛苦很不开心，我觉得你还是要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做出正确的选择。对，像是怎么讲，有些你的 moral values， 另一半就是做出就是越轨的事情，你不能接受的事情，然后你就逼自己去承受这一切，然后对方如果也不想要改进，或者是他犯那一次错误真的是非常严重你不能接受的话，我觉得离开没有错。对，就是你自己还是要学会保护自己。对，然后我的 conclusion 就是说，就是这世界上到底有没有对的人，我们这礼拜就是要讨论的 topic 是对的人嘛？我觉得就是其实对的人不存在，就是每个人都是完全不同的个体嘛。然后两个人决定要结婚也是两个人的就是决定这样。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对的人就是那个人可能没有缺点，可能很完美还是怎样，可是我觉得就是现在我的老公，我必须承认我自己也承认我不完美，然后他也不完美，就是两个不完美的人结合起来，然后经过摩擦，经过沟通，经过和好，然后这些东西其实会让我越来越爱他。对，所以对的人真的是不存在，存在的是就是现实生活中就是两个人要必须互相照顾彼此，然后要去愿意 就是怎么讲，愿意结婚之后愿意付出那个责任，然后愿意维持这一段关系，我觉得这才是那个所谓的对的人。对，所以就是还有就是补充一点，就是我前面有说，就是一开始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你才会找到那个所谓的那个人，这样。对，因为就是那个人要符合你就是这些内心里想要的一些条件。对，我今天就是没有说到一些东西，就是比较现实层面，像是 financial 就是金钱啊，两个人赚的钱这些东西，就当然这些也要考虑在内，但是就是我觉得我的频道就是比较在讲内心的东西。对，所以就是今天就讲到这边，然后希望大家这礼拜也会过得好好的。对，然后我们下礼拜再见咯。今天这个不是今天，就是我的 podcast 会在 Spotify、KKBOX 还有 Apple Podcast 上面上传，所以希望你们会喜欢。然后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拜拜。